三归五戒之外，对三十七道品中的四念处和八正道都应当常作观念。何谓四念处？
第一，观身不正。
例如一个人来处不正，是指从阴道出来的缘故；
去处不正，
是指死后变成脓血土泥；
种子不正，
是指父精无血；
内外不正，
是指内而血肉筋骨等；外而发毛爪齿等不正；
究竟不正，
是讲一切都不正。
第二，观受是苦。
大概讲起上来，苦有八种，即是
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哀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五阴炽盛苦。
详细咁讲起上嚟，就有无量诸苦。例如一个人喺屋企或者喺社会，冇话冇烦恼嘅。所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呢啲不如意嘅事不能种种随心，就系苦。
第三，观心无常，
心念刹那生灭，无有常住。
第四，观法无我，
一切法都是假名假相，冇一处是真我。简单地讲，呢啲就是四念处，经常咁样做观想，亦能够巩固自己念佛嘅信心。何谓八正道呢？就是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、正明。正见是不存在之邪见，仲有不应当睇嘅就唔好去睇佢，
免得污染咗自己双眼。
正思维是不应当思维的嘢，就不要去思维它，
免得污染了自己纯洁的心。
正语是不应该讲的说话，就不要去讲它，
免得污染了自己的口。
正业是正当的行业，例如念佛的人和专门在社会上办慈善事的人，做医生的将病人医好，将啲就死的人救翻生，这个是一种行业。怀抱的、杀猪的、劏牛的，亦是一种行业。
所谓此人唯恐不伤人，咸人唯恐伤人，
同样是行业，要找一种厚德积福的正业去做，不要做些不正当的。正精进和正业有关，例如上面所讲过的做各种行业的人，同样一样是精进的。
一种是上解脱成佛的路上精进，一种是上堕落恶道的路上精进。
还有念佛的人起五更睡半夜勇猛精进，这些是直往成佛的路上精进。
所以正精进和不正精进就不同了。
正念的念字就是人的念头，在人心而刚要发动而还未发动的时候就叫做念头。正念就是处处都是以善心好心做出发点，不要有丝毫歪曲邪僻的心。而正定是鉴于凡是正当的事就一心一意地去做。
这样什么事是正当的好事呢？
例如念佛就是正当的好事，就一心一意地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入念佛三昧，这些就是属于正定。而正命就是上面诸多正当的事来检点自己的身口意，自始至终以清净身口意三业，顺正法而活命，绝不做其他邪命的事。这样解释八正道只是应合初基信佛的人。
至于照教你深啲嚟讲呢，咁又唔系咁简单噶咯噃。
念佛嘅人除咗一心一意咁念佛之外，为咗恐怕身心放日或者信愿行唔坚固，可以经常攞四念处同八正道嚟检点约束自己嘅身心。
至于念佛嘅方法， 亦都可以按照自己嘅根性去选择嘅。
而念佛嘅方法大致不外乎
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，
仲有一种最方便嘅方法就是呼吸念佛，向内吸气嘅时候就念
南无阿弥，
当向外呼气嘅时候就念
陀佛。
系咁，只要人有一口气就念一声佛，久而久之，时时刻刻行住坐卧不离一句阿弥陀佛，咁就系真精进。
而当一个人到临命终嘅时候，最后要断气啦，人一生嘅行业亦就随住最后呼吸嘅一声佛去往生极乐世界，得见阿弥陀佛。
关于念佛得往生嘅，出家在家，男女老幼，临命终时种种随相，都已经记载在往生传来，这种例子已经是不胜枚举的了。我出家之后，据我亲眼见到的就有二十几位，其他听讲的还不算。现在为了要启发大家的信心，我就将我所看到的举出三位作为例子。
第一就是出家的修无法师，
他是营口人，以前是做砖瓦匠出身的，因为生活环境不好，做工的时候又嫌辛苦，因为感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只有苦而无乐，成日想脱离苦海的方法，后来听人说念佛好，于是就发心
时常念佛，
出家之后正式的闻佛法，念佛心更加恳切，见到人都会
劝人念佛。
民国十八年，我在东北哈尔滨极乐寺请替行老师去传戒，有一日外寮的一位师傅找我说，
从营口来一位修无师，预备发心在戒期里面修苦行，
之后带他来见我，我问他能够做些什么，他说
我愿发心侍候病人。
那阵时定西法师在极乐寺任监院，帮他在外寮找了一间房住了十几日之后，他又是跟我讲话要走了。定西法师在旁边就说，
你发心来侍候病人，为什么只住了十几日就要走，太没恒心了。
修无师说，
我不是去其他地方，是要往生，请监院师慈悲和我预备几百斤劈柴，死了以后焚化。
定西法师就问他说，
你咁几时走呢？
修无师就话，
大概系十日以内呢。
讲完呢番说话之后，佢就翻去自己间房啦。第二日又嚟揾我，同定西法师话，
我想同法师告辞，我今日就要走，请揾间房俾我，再揾几个人念佛嚟送下我。
于是定西法师就喺公务院里边打扫出一间房出嚟，揾几块铺板搭一个铺，又喺外寮揾几个师傅去念佛送佢。喺佢临往生之前，送佢嘅人就话：
修无师，你今日往生佛国啦，临走咧都应该作几句诗或者作几句偈，俾大家咧留做纪念。
咁修无师就话啦，
我做苦工出身，生嚟就好笨，又唔会作诗，亦都唔会作偈。不过呢，我有个经验之谈可以话俾你哋知，就係、是、能说不能行，唔係真智慧。
大家听完佢讲呢番说话之后，觉得好踏实，於是大家齐声念佛，修无师面西扶助，亦跟住一齐念佛，念咗唔到一刻钟嘅时间就往生啦。上次臨時幫他做了一个龛，到了夜晚就装龛，虽然那时天气很热，他的面目非常清秀，身上面一点味甚至一只乌蝇都没有， 低闲老法师和一般信佛的人都争相去看他，叹为稀有。之后用木柴搭起上来，举火焚化，红火白焰，一些邪味都没有。
后来潘对扶老居士听到这件事，就特别将修无师生平的念佛事迹写了一篇文章，印出来分给大家看，认为是僧人中的最好模范。
第二位呢，就是郑食斌居士，
他是山东积墨人，他是做生意的，因为看了佛经，知道了念佛好，于是就发心念佛，终身不娶。22年在青岛，我话俾佢知皈依同埋念佛嘅好处，于是佢嘅念佛心日益诚恳，将佢屋企嘅事完全交晒俾佢嘅细佬料理，自己就专心念佛。之后佢能够练习到讲弥陀经，每年必定由积墨经青岛住一两日，到平道院为啲善友们讲几次经。24年嘅时候，郑居士仲请去平道讲过一次经。28年的春天，郑居士又经青岛去到平道院那里讲经。过了2个多礼拜，有些从平道院来的人跟我讲话，
老法师你知道吧，郑食斌居士已经往生了。
我听完他讲这番说话之后很愕然，我说前十几日他在这里过路的时候好地地的，为什么这么快就会过了身呢？有什么病？他是怎样过身的？那个人就说了，
郑食斌居士在讲完了弥陀经之后，听经的人都走了，只是剩下5、6位办事的人，因为大家都是朋友，一起在那里吃晏昼。吃饱之后呢，郑居士请个朋友帮他租间房，说要走了。
他的朋友就说，
你要走为什么还要租屋呢？
那郑居士就说了，
我要往生，因为呢怕死在人的家里犯忌讳。
他的朋友就说，
我们是很多年的至交了，不要说你要往生佛国，就算你是病在这里，死在我家里也是应该的，又何必要另外去租屋呢？现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信佛念佛的，如果你真的有把握往生，就等我们这一方念佛的人来看看，做一个榜样呢。
讲完了这番说话之后，他朋友就在自己家里面收拾出2间房出来，搭了一个铺。郑居士和他的朋友简单地讲了几句告辞的说话之后，整下几衫，就在铺上面向西盘膝地坐在这里讲，
我和各位告辞，现在我要走了，我们同是信佛一场，请各位呢念佛送我一程。
他的朋友在旁边就说，
你临终的时候还不讲几句偈，等我们做个纪念吗？
郑居士就说了，
不用讲偈呢，就你们看到的我这个样子来去自如，你们就照我这样去行，这个就是好好的纪念了。
讲完这番说话之后，大家就念佛送他，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他就含笑往生了。
因此在平道院一带，个个人都知道念佛好，亦都引起好多人都念佛的。
郑石斌的弟弟起初看见他哥哥抛妻弃子专门去念佛，心里面相当不高兴，后来经他的哥哥一再地劝他，他勉强信了佛念佛，但是并不肯切。这次亲眼见到他哥哥念佛往生，预知时至，来去自如，知道了念佛绝不是骗人的事，于是他亦都一心一意地专门念佛。3年之后，他亦预知时至，念佛往生了。
不过临终的时候稍微有些病痛，不似他哥哥那么好。
第三就是一位女居士张氏，
她是青岛人，生有一子一女，家境很贫寒的。 她的丈夫是在海港码头那里拉车为生，像是住在青岛市内湛山精舍附近。精舍里面立有佛学会，每逢礼拜日我由湛山寺去到那里讲经，那些居士听完经之后再念一支香的佛，像是藉着这个因缘皈依三宝，不闻佛法，信佛非常之笃实。平时在屋企度念佛，礼拜日就带着他两个细佬哥去到佛学会那度听经。听完经之后，照例就同大家一起念佛。26年的冬天，一日朝早起嚟，像是忽然间话俾佢嘅丈夫知：
你要好好地照顾两个细佬哥啊！我今日就要往生佛国啦。
佢嘅丈夫因为生活奔波，对于佛法好少接触，于是就闹佢。佢话：我哋咁穷啦，仲衰唔够咩？你仲搞埋啲乜嘢啊？佢讲完之后就唔理佢，仍然自己去码头拉车仔。咁张氏又嘱咐佢嘅两个仔女话：
我今日要往西方极乐世界咧，你哋两个要乖乖地听你爸爸话，两个都要生性啊。
嗰个时候，佢两个细佬哥，大嗰个唔到十岁，自细嗰个只有5、6岁。听佢妈妈讲完呢番说话，亦唔知道系乜嘢意思，照样玩佢哋自己嘅嘢。张氏将屋企里边略为收拾咗下，洗下面，梳下个头，因为屋企里边冇新衫换，就换咗套啱啱将洗过嘅旧衫，去到床上面面西扶坐，念住佛就往生啦。佢两个细佬哥因为喺外边玩咗好耐，等到肚饿想翻屋企食饭，见到佢妈妈喺床上面坐住，并冇煮到饭，就去前面叫佢，但佢妈妈冇应到佢，佢哋用手推下佢，仍然喐都唔喐。喺个时候，佢两个细佬哥自知道佢哋嘅妈妈已经死咗啦，于是就喊住咁话俾隔篱邻舍知，话佢妈妈死咗啦。隔篱邻舍赶到嚟，见到张氏虽然死咗好耐，但系佢嘅面目如新，并且赞叹佢嘅念佛功夫深。然后佢嘅丈夫由码头赶翻嚟，痛哭咗一场。因为他家企好穷，冇钱为他入殓，就由佛学会的诸居士凑啲钱处理他的身后事。人生最紧要的事就是
念佛了生死。
无论如何，大家要按照自己的环境，忙里偷闲的嚟静坐一阵，念一个时间的佛。
就算做功夫的时候，亦都可以在个心度默念的。
如果不是成日淫杀盗妄，作奸犯科，做种种的业，难免会堕落三途，轮回六道，将来是受苦无尽的。佛在楞严经里面说：
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，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，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前薄，为杀盗淫，三为根本，以是因缘，业果相续。
请大家想下，做杀盗淫业是几咁苦呢？奉劝大家要快啲念佛，多啲念佛。
所谓念佛一声，福增无量；礼佛一拜，罪灭何杀。
以上将念佛的好处好散漫地讲了个大概，
至于详细和究竟呢，就有净土五经、净土十要等可以给大家参考。
现在我为了启发大家的信心，不过简单地讲下，希望大家既然知道了念佛的好处，要具足真信心，都摄六根，正念相继，踏踏实实，知知成成，老实感念佛，将来同往西方极乐世界去聚会。
1950年庚寅1月1日，与香港华南学佛院大光敬记。谭虚法师佛七开示简介。 上正下空法师演述，刘成符老居时记。
诸位同修，今日要向各位报告嘅系谭虚老法师早年喺香港佛七期间嘅开示。呢、這个录音带系由旧金山金居士嗰度得到嘅，感到非常稀有。老法师喺香港圆寂咗已经二十几年啦。呢段录音带流传嘅时间好耐，经过辗转咁录制，音质已经差咗好多，唔容易听得清楚。我喺1977年第一次嚟到香港讲经，住喺中国佛教图书馆。
呢间图书馆系谭虚老法师所创办嘅。
我去嘅时候，老法师已经圆寂咗多年，无缘相见。谭老一生嘅事迹喺《影尘回忆录》之中讲得好详细，佢唔愿意写传记，
亦都唔愿意将一生嘅事迹话俾人知。
大光法师系一位有心人，佢同谭老平时用倾偈嘅方式，请谭老讲从前嘅故事。
喺听到之后，都记低落嚟，写成咗呢一部回忆录。
谭老系中年出家嘅，出家嘅过程亦相当艰苦。未出家之时，佢喺北方开咗间中药铺，中药铺里边有位同事系学佛嘅，专读《楞严经》。回忆录中有一段提到呢个人，话佢
八载寒窗读楞严，
佢用咗八年嘅时间嚟研究呢部经书。有一日中午，药铺嘅生意好清淡，佢就喺座位上瞌咗一阵，喺似梦非梦，依稀睇见两个人向佢走过嚟。原本呢两个系佢嘅冤家，从前因为财务嘅纠纷同呢两个人打官司，佢打赢咗，嗰两个人心里面好难过，就吊颈死咗啦。但系睇佢哋行埋嚟嗰个样好和善，唔系好似寻仇咁嘅样，嚟到面前仲跪低，佢就问佢哋啦：
你哋有咩事呢？
佢哋就话：
请求你超度我哋。
佢话：
我冇能力超度你哋。
而佢哋就话：
只要你答应就得啦。
咁佢就话：
好，我答应你哋。
讲完之后，嗰两个人就顺住佢嘅膊头升咗上天啦。过咗无奈，又有两个人嚟，
一个系佢过世嘅妻子，一个系佢死咗嘅细仔。
两个人亦一样嘅请佢为佢哋超度，佢亦应承咗。他们亦都顺着他的膊头升了上天了。等到清醒了之后，就将这件事告诉谭老知。
由此可知，超度亡魂是真有其事，但是要真正修行的人，你确实有功德，鬼神才会来找你。如果不是，找你亦都没用，因为帮不到他们嘛。
谭老出了家之后，对当时的天台宗大德慧闲法师非常敬仰，就去到南方的观中寺帝老座下参学。帝老亦相当器重他，并且对他说：
你的法缘在北方，将来学成以后呢，应该到北方去弘法。
他接受私教，后来在东方大大细细一共开办了二十几座寺庙，的确是一位有修有学的大善知识。所学的虽然是属于天台一系，但是他一心念佛，
因为他亲眼见到二十几位念佛往生的，都可以预知时节，无疾而终。有些呢是站在这里走的，有些呢是坐在这里走的，
所以他对于念佛法门深信不疑，而他老人家是坐在这里走的。佛七期间，他先介绍佛法纲要，其次是讲到净土宗。他说：
就算是下品往生的，亦都比欲界天、色界天福报要大得多。
在香港学禅的风气相当盛行，他举出了帝老经常以他那两个徒弟作为榜样来劝勉大家。一位是学禅的知识分子， 他出家之前曾经结过婚，养育有一个女，对佛法非常之仰慕，于是就决心出家拜毕鲁为师。他的妻子并同意，但是也都没办法，后来就投水自杀。他的女就托了给亲戚来抚养。天台山是学教的，他既然愿意学禅，毕鲁就将他送到去中国最著名的禅宗道场金山寺那里学禅了。
这间金山寺又称为江天寺，建筑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仔上面。
他好有道心，精进修持，几年之后就升到首座和尚了。
寺院中住持相当于学校的校长，首座呢是等于教务主任，慧那等于是训导主任，监院是当家师，等于是总务主任。
他升任了首座之后，皈依的信徒多了，供养亦跟着多了，但他就变得共高我慢，因而道心失了，冤家债主找到上门着了魔，讲嘢又冇晒文路。
这些亦就是俗语所讲的发神经。
有一日他投水自杀被人救起，过了几日又去自杀过，亦都被人救起。江天子的住持认为事态严重，首座和尚投水自杀会影响大众的，于是就派人通知帝老，请他将他带回去。帝老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就立刻亲自去到江天子，由镇江经水路将他接回去温州天台山，沿途他都正常无事。回到去天台后，寺院也讲身份的，
因为他曾经做过大庙的首座，所以特别给了一间单独的房间过他，早晚上不上殿也都随得他了。
有一天他没有跟大家一起吃早餐，帝老叫茶房去叫他，拍门就没人应，入门之后见到窗户打开了，茶房就回来回报帝老。帝老立刻派人去找他，发现他在半里院的溪中已经溺毙了，打捞起上来抬到去庙中。那个时候他的女哭哭啼啼地赶到来，帝老就问他
是什么人通知你来的，
他就说
是我昨晚发梦见到我父母话俾我知，话佢哋今日要去土地庙上任噶。
原来关中寺旁边新搭咗座土地庙，帝老于是至恍然大悟，因为佢太太跳水死咗之后，佢嘅鬼魂始终都系追随住佢。最初佢参禅嘅道心好强，鬼魂唔敢亲近佢。等到佢嘅道心失咗之后，护法神离开咗佢。鬼魂于是就附在他的身上面，他之所以想跳水就是被鬼迷的。帝老于是率领众人在土地庙之前为他做佛事超度，并且对他说，
我们大家为你做佛事，你亦都要显显灵给我们来看看。
刚刚讲完啫，就见到一个小旋风在土地庙之前旋转了很久。帝老已经明白了，参禅的人为什么会招魔呢？
因为清净心失了了，
贪嗔痴慢事可能不多严重，
但是念头不可以有，
有念头就是招魔的原因。如果真正清净，断性亦无，他太太的鬼魂想找他都找不到的。帝老经常讲这件公案，警惕现前的修行人，
心不清净即招魔难，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一生的修行只是换一个土地公来做。
另外说一个念佛的徒弟，帝老仲未成名之前，大约在四十几岁那时在关中寺做知客僧，满清末年教育不发达，只有私塾，弟老哥很多都没有读书的。帝老的家境不错，读了几年书之后跟随他舅父做生意。他世时在家乡有一个自细玩大的朋友仔，因为家境清贫没有读过书，于是就学箍碗，做了箍碗师傅。
北京人呢称之为箍碗。
呢种所谓生活好千苦，佢深深体会到人生嘅痛苦，于是就去揾帝老话要出家。帝老就对佢话啦：
你唔好揾我嘅麻烦啦，唔识字，冇法学经教，年纪又咁大，更冇办法学五堂功课、佛事、唱念。你仲系翻屋企做生意啦。
佢坚持话唔肯，最后讲妥咗，完全要遵照帝老所讲嘅条件。帝老就帮佢剃度，而且仲嘱咐佢话：
你唔好受戒，亦都唔好住喺庙中，咩都唔会，被人冷眼看待，日子亦都唔好过。
于是就叫佢住喺乡下嘅一个庙仔嗰度，揾几位护法维持佢起码嘅生活，又请咗一位学佛嘅老太太帮佢煮两餐饭，而且仲教佢话：你就念一句
南无阿弥陀佛，
一直咁念落去，攰咗休息翻一阵，休息好之后再念，将来你一定会有好处嘅。佢既冇问有乜嘢好处，而帝老呢亦冇话俾佢知有乜嘢好处，佢就喺间庙仔里边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直大约念咗三年，从来都足不出户嘅。有一日佢出去探佢嘅朋友，夜晚翻嚟就同老太太讲话：
听日呢唔使帮我煮饭啦。
老太太并冇问佢咩原因，但系心里边就自己谂：
嗯，听日可能有人请佢食饭啦。
第二日嘅中午饭之后，老太太就唔多放心，嚟间庙度睇下。去到师傅嘅房间，见到师傅企喺树，面向窗外，一手拎住念珠，一只手有啲灰尘。仔细睇下，佢已经往生啦。于是就即刻通知护法居士。帝老知道咗，即刻赶过嚟，见到呢个情形，非常之赞叹。佢就话：
你呢总系算冇白出家，你嘅成就，讲经说法嘅大法师，名山宝刹嘅方丈住持，都不如你。
佢之所以能够有咁嘅成就，乃系万缘放下，听师傅嘅话，冇意见，亦冇偷懒。佢临终嘅时候预知时间到，必定系一生不乱，定位驱逐。或者有人会问：
既然系定位驱逐，点解唔宏法利生呢？
应该知道宏法利生要有法缘，佢系枯碗出身嘅，佢讲法边个会听呢？
佢呢种往生嘅榜样牵导咗好多人，等人见到听到，信心增长，呢对亦都算系宏法嘅一种。
后来又发现佢手里边攞住八九个现大洋，可能系佢从前做生意积蓄翻嚟嘅。佢嘅目的系请佢嘅同修为佢办理身后事。
呢啲就系死咗之后亦都唔愿意麻烦人哋啊。
咁样嘅往生品位唔在中下，决定系上三品。所以往往人哋睇唔起嘅人真有成就，如果有人恭敬供养，反而不能够成就。
因为一恭敬供养，毛病就嚟啦，个心就唔清净啦。
唔识字嘅人都好谦虚，觉得自己样样都不如人，对一切人一切事都系真诚恭敬。啱啱所讲过嘅一位系知识分子，参禅参咗几十年，只不过做咗土地工；而一位唔识字嘅，念佛念咗三年，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古人经常话：
为上智与下愚，均容易成就。
因为上根利智者，一听见呢个法门即刻相信，而下愚嘅人决定听话，遵照奉行，唔会三心两意，亦必定会有成就嘅。唯独系中间分子半桶水，最难得到。
所以佛四十九年讲咗三藏十二部嘅经典，就系为呢啲中等人所讲噶啦。
帝老未成名嘅时候，曾经住喺温州一个庙仔头陀寺嗰度当住持，间庙又细又穷，庙里边连钟表都冇嘅，
所以作息时间都要睇太阳。
朝早跟一提呢就即刻打板啦。
始终里面嘅早晚课时候，有一只大公鸡亦随中中过堂随住出入嘅。中午食饭，佢亦随住大家喺饭堂之中，将跌落地下嘅米饭食得干干净净。有一日早课完咗，大家离开晒，呢只公鸡唔走，向邓氏赶佢走。当时佢喺法堂之中大叫三声，企喺度往生啦。帝老将佢以僧礼葬喺后山。
所以畜生有灵性，尚且知道念佛往生。如果人唔知道念佛，咁唔系远不如畜生嘅咩？
我哋呢个道场距离鸭子公园好近，公园内有狗、有鸭同埋海鸥都好多，佢哋都通人性嘅。前几日我同几位同修一朝早就去到附近散步，睇见一只狗，两只脚俾人用绳绑住好紧，趴喺地下好可怜，
两只脚都肿晒啦。
于是我哋就将佢带翻嚟，用铰剪将佢剪开咗绑住脚嘅绳，放佢走。第二日去公园散步，又见到另外一只狗，跛下跛下咁走过嚟，亦系俾绳绑住双脚嘅，睇个样亦好似系过嚟揾我哋。系咪头一次嗰只狗话俾佢知，叫佢嚟揾我哋嘅呢？于是我哋亦将佢清除得干干净净。后来又有一只狗同样嘅情形，亦系自己滚上门嘅。于是我哋亦都帮佢清除咗佢嘅约束，佢喐都唔喐，动物都似乎好有灵性嘅。
所以书里边记载咗好多动物念佛往生，并非系虚构嘅。
后面有一段所讲嘅系东北办学嘅情形，当时谭老同定西法师除咗开办咗几个佛学院之外，仲办咗一间学校，
而且呢仲请咗一位居士嚟做校长添。
有一日呢位校长就问谭老，
个书中说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何必要求生西方极世界呢？
咁谭老就反问佢话，
自性弥陀与西方弥陀有咩界限？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边界喺边度？
各位居士諗咗成日都讲唔出嚟，应知道自性弥陀係由理上讲嘅，而西方净土係由事上讲嘅。理事无二，理係事之理，而事係理之事。如果将呢个事实真相搞清楚，念佛嘅心就够定啦。所以古人话，
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。
实不去是由理上讲的，决定生是由事上讲的。如果执理费事，就比不上帝老的箍碗那个朋友。
所以佛号都还是要念的。
莲池藕益朱大德们经常警告学人，
如果执理不在事上用功，一定失败，不会成功。如果执在事上不明理，古德话不去入品之功，三倍九品决定有份。
事到了一定程度，与理即缘用。事到什么时候至用理呢？要心地清净的时候。
因为清净心周遍法界，哪里有边界呢？
谭老念佛论是大光法师笔记的，内容平实，接引初机非常好。前面的三分之二是广泛的介绍佛法，后面是讲念佛赞叹净土，他举了三个念佛往生的实例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古德经常说，
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
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比较的呢？有什么好争的呢？凡是真有成就的人，
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。
真正上根利智的人就是
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只求生西方，无闲差，无怀疑。
如果认为一句佛号还不够的，要加一些，还有净土三经。
如果觉得还不够， 还有净土十要。
如果还想要加多些，这样往生就未必可靠了。这个法门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专与精，能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。古来大德的往生记录如果不能够十分肯定，现在亲眼见到的事实，例如上述所讲的，你信不信呢？如果你说
谭老看到，我没看到呢，
这样就没法子了。台湾四十年来念佛自在往生的人，约略估计不少于500人。如果事实理论都清楚明白了，咁就应该下定决心念佛求往生。要知道呢、這个世界所有嘅一切都系假嘅，都系障碍你往生嘅。
1994年元月十日，寄于美国西雅图市。
以上念佛论及谭虚法师佛七开示简介，系由善心人士赞助。了凡四份基金会昌禄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并请广为流传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